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解体党文化专辑。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去除党文化，融入海外的修炼环境。作者：澳大利亚大法弟子。我和同修们每天坚守在悉尼鱼市场真相点，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。这个真相点别具特色，它在一片很广阔的草坪边上，正对着游客上下车的马路，摊位也比较大，有9条真相横幅，5条长的连接在一起，直立在左边的草坪边上，形成一道醒目的真相墙。还有4条短一点的，是专门为右边的小房子量身定做的，就围在小房子四周的墙上，字迹醒目，色彩鲜艳。还有中英文真相资料，也摆在草地与马路对接的边缘，游客们的必经之路上。再就是真相录音播放器，我们把它挂在高处，声音可以开到最大。这里既是真相点，又是练功点。我们每天11点半之前把所有物品布置好以后，发一次正念经场，就可以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开始练功了。因为鱼市场一年到头只在圣诞节关门一天，364天都营业，来吃海鲜的中国游客天天有，所以真相点天天都要做。真相点是2016年由辅导员呼吁建立的，所有真相物品都是辅导员和同修们自费购置的。初期的时候，我们人手少，经验不足，换1-2条横幅都很困难，有时遇到刮大风，东西被吹得到处乱跑，抓住了这个又吹走了那个，心里抱怨辅导员咋找了这么个地方呀。悉尼的冬天不算冷，夏天却是很热的，推着载有真相物品的小车走在热浪滚滚的马路上，我感觉好像进了烤箱一样。因为怕热，每天要出去就打怵，不等到最后一分钟不出门。有时还想，辅导员建立了真相点，他却不怎么来，要我们每天忙活。于是就把真相点的事当成任务来完成。修炼人心不正，肯定会招来麻烦的，所以干扰一个接一个的来了。先是绑横幅的绳子被游客偷偷剪断了一根，还有的游客把可乐饮料洒在了播放器上，幸好我们挂得高，只洒在外壳底部，没有把播放器搞坏。后来有同修买了2个可以遥控的播放器，我很高兴，这多好，不用来回跑着去拧开关了。可是没过几天，播放器就不出声了。那些日子，我身体也出现状况，不是腰疼就是脚疼，看来我真得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了。我每天抽出时间静下心来继续背转法轮，对照师父的法，我找到了一大堆的执着心，并且逐个剖析去掉它。比如遥控播音器不出声是我的欢喜心导致的，去掉这个心以后，同时购买的2个播放器用了快1年了，还好着呢。怕热的执着去得比较容易，因为明白了吃苦是好事。再说，比起在大陆遭受的痛苦，这点苦根本不值一提。当然，连其中隐藏着的安逸心也得一并去掉。抱怨心去得比较慢，因为它和不平衡的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等等都有连带关系。总之，我发现自己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 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，而且装了很久很久。我是在中共协党篡权建政的那一年出生的，从小体弱多病，大饥荒的年代差点被饿死。从记事的时候起，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人们天天都为吃穿发愁。然而就在那么穷困的生活环境下，中共协党却利用各种手段极力宣传所谓社会主义好、共产主义好，说西方国家那里的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极力鼓动人们要奋斗、拼命干革命、解放全人类等等。人们的所谓拼命干革命，也就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你争我夺、尔虞我诈。我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的熏染和协党文化的浸泡中成长、工作、生活的。在协党文化的毒害中，自己虽然没做过什么大坏事，却也沾染了很多协党文化的恶习：自私自利、争强好胜、显示自我、妒忌他人等等的事情，或多或少都做过，并争到了一些常人的名誉和利益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，十几种病魔缠身，活得又苦又累。99年3月底开始走入大法修炼，没多长时间，浑身难受的感觉消失了。法轮大法太好了，我决心兼修到底。谁知没多久，中共协党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我当然要站出来反迫害。可我那时的反迫害基本是用协党文化的套路对待的，比如看到歪曲425上访的报纸，就通过114查到北京信访局的电话，用座机打通电话和信访局的人争吵，气得对方没听完就把电话挂了。720以后因为去北京上访被警察绑架，我告诉警察，老毛搞了那么多运动都不对，江氏迫害法轮功一定是错的。警察说，中央总书记那把交椅上是谁，他们就听谁的。我反问，如果那把交椅上是条狗呢？也的警察直瞪眼，嫌我说话太难听。警察让我在笔录上签字，我一看是签在什么犯罪嫌疑人下面，就生气地拍桌子。警察威胁我不放弃法轮功就开除公职，让我没饭吃。我说，那我就去要饭，饿不死的。你不信咱们一起去要饭，我要的吃不了，你要的不够吃。这些言谈举止表面看起来好像对大法很坚定，可这却是活脱脱的协党文化塑造出来的所谓英雄人物的形象。修大法却用邪党文化反迫害，当然不行，所以不但不起作用，反而招致了更加严重的迫害，被绑架、抄家、罚款、关押、强制洗脑、劳教等等，从此陷入了旧势力安排的圈套。好在经历了这么多磨难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还安然地活着，而且更加认清了中共的残暴与邪恶，也更加坚定了信仰师父与大法的决心，但是并没有察觉自身有很多的邪党文化。2016年来到悉尼后，一切都好像提前安排好了似的。女儿买的房子和辅导员家隔街相望，小组学法就在辅导员家，大组学法比较远，辅导员夫妻俩来回开车都带着我。我家离真相点也很近，车库的储物间正好可以存放真相物品，让我来做鱼市场真相点的事情再合适不过了。我应该感恩师尊慈悲于我，为我安排了这么好的修炼环境，应该感谢辅导员对我的信任，能把真相点的事情交给我，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。 可是我却当作任务来完成，实在是悟性太差了。虽然辅导员不经常过来，但想到他还有另外的项目要做，还有生意要打理，还要操心老少三代一大家子人的生活等等，就不再抱怨他了。学会了向内找，修自己，真相点的事情越做越顺利。原先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布置好，现在最多20分钟就搞定。游客搞破坏的事情没有了，经常有过路的人和我们打招呼，做出称赞和加油的手势，还有不同肤色的人来学习练功，也有明白了真相的人同意三退。有时在路上遇到有缘人，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也比较容易了。修炼无止境，这个矛盾解决了，新的矛盾还会出现。有段时间，辅导员说我有党文化，我自己可没感觉有，反而认为自己修得不错呢，心想，我在大陆是被邪党推到对立面的，反反复复遭受了那么多迫害，怎么能有邪党文化呢？这其实就是党文化的思维，认为只要被邪党迫害过了，党文化就没有了。潜意识中还错误地认为，被中共邪党迫害越严重的，越是修得好的，根本没有用大法来衡量。后来辅导员又指出我有的练功动作不准确，还说我练静功时表情不好看，我更受不了了，心里开始翻腾。我活了这么大年纪，教了几十年的书，从来没人说我个不字，你连小学都没念完，还说我这不对那不好，我怎么遇上你这样的辅导员呢？越想越愤愤不平，眼睛还老盯着辅导员，看他哪儿都不顺眼，心里嘀咕，你才有党文化呢，甚至要躲开他，收拾行李准备去外地。这时的我根本不像个修炼人了。师父说，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，不避开不逃脱矛盾，出自转法论。我猛然惊醒，我这不就是在逃脱矛盾吗？师父在转法论中还讲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这段法反复出现在脑子里，我赶快向内找，发现了内心深处确实有很多不好的心，唯我独尊，看不起别人，排斥异己，正视自我等等，这不都是邪党文化的东西吗？哎呀，我后悔没早发现这些不好的东西，还把他们带到海外来了。慢慢的，我反感的心开始变得平和了，不但打消了去外地的念头，反而觉得幸亏遇到这样的辅导员，对我的修炼提高帮了大忙，太谢谢他了。对辅导员不好的看法也180度大转弯。他虽然文化不高，在修炼交流时可不含糊，说话一套一套的。辅导员还很有号召力，夫妻俩在大法修炼中精力、财力、人力等方面都付出很多，对同修也是尽心尽力的帮助。多好的辅导员啊，多好的修炼环境啊。从此我真的学会向内找了，无论在哪里遇到问题，先为别人着想，再向内找修自己。今年6月的一天，下着小雨，我也和两个同修去了真相殿，因为之前辅导员给我们买了遮雨布，我想照上它再大的雨也不怕了，还嘱咐我先生，我们有遮雨布，下大雨你不用去送雨具了。可没想到刚挂好横幅，雨真下大了，遮雨布一点不管用。我们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网状的遮阳布，于是赶快往回撤。当我们收拾好东西跑到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时，三个人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， 那时风也大，感觉又湿又冷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抱怨，反而乐呵呵地想，辅导员英语不太好，一定是没看清标识，东西买错了，可心意没错。回到家，先生看到我衣服还在滴水，了解了情况后，他也笑了。从那以后，只要下雨，先生就故意催我，快去鱼市场啊。我说雨太大，辅导员通知暂停一天。他就打趣说，不是有遮阳布吗？引得全家哈哈大笑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学法小组交流时，有个年轻的同修可能没听清我发言的内容，就反复纠结一句话，在场的同修都给他解释，他还是没明白。我乐呵呵地看着他，还给他讲了个小故事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。最后辅导员说，这个话题留到下次吧，他才不情愿地停下了。事后我反思自己，小同修针对我的这种表现就是帮我提高的，他就像我的一面镜子，让我看到了自己经常固执己见，强加于人，显示自我等等的执着，我得谢谢他。小同修提高也很快，第二天去真相点就主动跟我交流，还表示了歉意，多好的同修啊。当然我自身没发现的党文化肯定还有不少，但是我相信在今后的修炼中，有大法导航，有同修的帮助，有这么好的修炼环境，我会向内找，找到他们，去除他们，真正融入海外的修炼环境。以上是自己的真实经历和前悟，如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与西方人一起工作引起的思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5日。这些年我和西方人一起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，有很多机会去观察他们的工作习惯和自己工作习惯中存在的差异，因此会发现很多自身党文化的因素，有些典型的事件对我震撼很大，觉得有必要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这里先交代一下我与几位同事的关系，杰克化名是我的顶头上司，莉莉化名是杰克的顶头上司，朱迪化名是莉莉的行政助理。事例一，有一次我给朱迪写了一封邮件，为方便对方阅读，其中关于产品数量和种类的部分我加粗并加了下划线，然后抄送了相关的人，包括杰克。可是当我们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，收到的产品的种类还是错了。客户过来投诉时，我理直气壮地告诉杰克，这个错误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因为朱迪。杰克查看了邮件，说确实不是我的问题，然后他就把那封邮件转发给莉莉，抄送了朱迪和所有相关人员，包括我。当我看到杰克的邮件时，挺震惊的，心想，杰克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多得罪人呀，口头说一下就好了嘛，为什么还要大动干戈地抄送给大家？这下朱迪太没面子了，会影响到他以后升职吗？他会不会记恨杰克？果然，没多久，我发现朱迪的邮件都没有了，既没有人发给他，也没有他回复的邮件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月，我更确定朱迪一定是因为杰克的那封邮件，或者被降职，或者被孤立了。没想到，一个月后，他的邮件又出现了，和以前一样，还是处理同样的事务，只是邮箱地址中姓氏改了。原来他是去结婚度蜜月了，回来后按照西方风俗习惯，将姓氏改成了丈夫的姓。因为朱迪不用出差来中国， 平时我们的沟通全部是通过邮件，其实我看不到他的邮件时，随便找一个人问一下就能知道他是去结婚了。但是由于我那个党文化的斗争思想，认为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争我斗，如果犯了错被人发现就会被整，所以自己就胡乱猜测朱迪一定是被处罚了，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去问别人朱迪怎么了，真是荒唐又可笑，用党文化整人的那一套东西去揣测正常人的行为，那肯定是猜不对的。自从这件事之后，我对西方主流社会人的工作习惯更欣赏了，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。在中国大陆的单位里，你不犯错都会有人整你，何况你要是犯了大错误，可能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这些党文化思维形成了之后，在工作中就会用它去衡量所有的事情，在外国人看来一定是怪怪的。事例二，公司有一个大客户的合作项目，丽丽作为领导并不看好，她向决策层汇报时请求停止这个项目，得到了认可。可是杰克却认为项目的成功性很大，就向丽丽请求直接跟丽丽的上级汇报。得到莉莉的批准后，他直接与决策层沟通，并说服了他们继续这个项目。事后，杰克非常高兴地把他分别与莉莉和决策人的交谈记录给我看。在他和莉莉的聊天记录中，莉莉说得很清楚，决策人确实和他一样不看好这个项目，而在他和决策人的交谈记录中，决策人最后却同意了杰克的想法，继续此项目。杰克对我说，你看，我常常说，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轻易放弃，坚持下去才可能会成功。我在看他们的对话记录时，脑中反映出的第一念是，莉莉自己不想做，也不想让手下人做，万一手下人做成了，就抢了他的风头了。如果公司因此重视杰克而不是他，他肯定会很生气，那样杰克的日子就难过了，杰克怎么那么傻呢？这一念冒出来以后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这不是党文化里的斗争哲学和妒忌心吗？这时我就警觉了，我仔细分析，莉莉不看好这个项目，在我们大家面前，甚至包括在客户面前，她都是这样说的。虽然这样看起来有点武断和自以为是，但是当手下人请求跨级汇报时，她并没有阻拦，而是客观地为公司的工作考虑，坦坦荡荡地给手下人充分的机会，完全没有维持权威和阻挡别人超过自己的妒忌心。杰克同样没有争斗心和保护自己的心理，心理是为公司着想，并不是为了为自己争得利益，所以敢于向自己的上司请求越级汇报。成功后虽然有一点欢喜心，但没有那种想利用这个机会表现自己向上爬的想法。在把我自己和他们俩做了对比之后，发现我修炼大法这么久，本来对自己在常人中的成功失败，是否得到领导赏识，在法理上已经看得很淡了。可是在这两件事情中，自己发出的念头却充斥着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，以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什么优胜劣汰，以为妒忌、拆台，在工作中保护自己是正常的人的行为，人人都可能会这样做，其实已经是被党文化毒化的，不知道正常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友善、信任的关系了。结合与没有党文化的人在一起的经历，我从师父的法中体悟，在一两百年以前，人类的魔性、负的一面，主要表现形式是人的执着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、显示心、名利心等各种人心，因为人在三界中，佛性和魔性同在，而共产邪灵是宇宙在末法末劫时出现的一个变异的东西，就是时时处处争斗，一个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让人不自觉养成的保护自己的意识，为保护自己而养成的狡猾心理，另一个是在利益面前的争夺争斗，而人性应该保持的祥和和善良，被视为无能和愚蠢。我发现这种念头才是魔鬼的意识形态，是中国大陆人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中潜移默化形成的。 学这些年师父的讲法，师父一再地提到这个党文化的问题，我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漏很大，把自己的思维调整到正常人类的思维模式上去，还是需要花很大力气去修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当我说福的时候》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6日。我今年66岁，1997年得法，一路修炼，时而精进，时而懈怠，磕磕绊绊。2016年的10月，我突然感觉到气短，没劲儿，干不动活，之后一天天加重，脸和腿都浮肿了，用手在腿上一按就是一个坑，胃也胀起来了，不爱吃饭。到2017年初，整个身体都浮肿了，手背、手指、脚背、脚趾都鼓鼓的，眼球用手一摸都鼓鼓的，袜子、鞋甚至衣服都穿不上了，胸口里总感觉有一块大的煤渣子，又热又扎的酸痛，动一下都会加剧，觉得气不够用，缺氧，干什么都迷糊，会不知不觉地睡着了，读法也不成句了，动功没力气练了，腿粗的盘不上了，进功也就不练了，我自己也很急，不知道差在哪儿了。当地同修陆续来到我家看我，鼓励我信师信法，给我讲同修们正念闯关的例子。我也是师父的弟子，学了这么多年，道理我都懂，可就是觉得承受不住了，到极限了。我哭，跪在师父像前，给师父磕头，求师父救我。过了两三个月，我自己连穿脱衣服、上炕、下地的力气都快没有了，整天靠墙坐着，不能躺下，否则就喘不上气来，就是晚上睡觉也只好坐着，坐不住就拿枕头倚着，偶尔坐那儿打个盹就是幸福了，那个时候就感觉不到难受了，但常常呼吸困难而憋醒。同修来看我，发觉浮肿都到心口了，可是他们说的话我是听不进去了，这实实在在的痛感在我身体上怎么也假不了，什么正念呀，啥念都没了，求师父的力气也没了。儿子看我这样就说，去医院吧。他曾是大法小弟子，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开始后，我和我丈夫都被非法关押，他到外地上大学，就脱离了大法。因为是儿子提出的，我没有拒绝，这是出于亲情，当时还有一个不正的考虑，万一我熬不过去而死了，周围的邻居一定议论纷纷，会说是练大法有病不去医院死的，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？现在认识到这两个念头都是错的，是我信师信法不够，那不是平时喊，而是实在的修为。到医院做各种检查，医生给出的说法是贫血，当时只有 1.8 克，这指的是血液中的某种成分，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懂，正常的健康人应该在12克到15克，少于10克就是轻度贫血了，我只有 1.8 克，不足2克，同时还缺氧，没有血氧，腹中有积水，心肌积水，心脏变形，一边大一边小，医生说，都这样了还能活着，你怎么才来呀，半年前就该来了。我没敢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怕给法抹黑。输了2000毫升的血，吸了3天氧气，用药物暂时排掉了身体中的水，血指标加上原来 1.8 勉强达到了 6.9 克，暂时减轻一点难受。但每周检查血指标都在下降，降到低点，身体状况又像前面说的一样，牙床都是白的，刷牙的力气都没有。我也后悔，
想正面闯关，可是关键时闯不过去，就又去输血。儿子咨询了几家大医院的专家教授，说法几乎是一样的，顽固性贫血，自身造血功能不造血，只能靠输血维持，直白的说就是不治之症。我清楚地知道，常人的手段是解决不了修炼人的难。从2017年5月到2018年9月，先后至少输了8次血，每次400或800毫升，输400毫升，血指标只能上升一克左右，我就这样艰难地勉强活着。每次去医院的路上都是儿子陪我去的，每次儿子都会说我一通，大意是你整天心拧个劲儿，这难一定不是老师安排的，你怎么不找自己？你就以为全世界都欠你的？前几次我都和他辩解，并坚决表示我不会放弃修炼，我一定能走过去。他又说，你光喊口号有什么用？那个心不改。这次我没马上辩解，觉得这似乎不是偶然的。他又说，说你，你服不服啊？我当时真想说不服，可没说出口，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可现在是真的不争气，我就不吱声了。回来后，我冷静地回想我这一生，幼年是个孤儿，在姐姐家长大，对于姐姐家我付出了很多，虽然不曾说什么，却是心里不平衡。平时和人相处，虽然给人不计较钱财的表象，但实际心里还是会动心地想一想，并隐藏了一个我吃亏了，我吃苦了的心。几十年来，就是为了那口气而活着，怪不得气不顺呢。这些不就是利益心、为私、妒忌、狡猾吗？他们隐藏得多深啊，连自己都被骗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们人类往往认为是好的东西，可是在高层次上看往往是坏的，所以人们认为好的，在常人中个人利益得的越多，过得越好，在大觉者们看来这个人就越不好。学法这么多年了，连这根本的观念都没转变过来，还认为吃亏吃苦是坏事，不还是在常人的基点上看问题吗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，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，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，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，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真修》中讲，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，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，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，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。所以儿子才会说我，那是师父借儿子的口在点悟我啊。后来儿子再问我服不服时，我说服。这个字一出口，真是前一秒剜心透骨，后一秒脱胎换骨。我感觉自己掉了一层皮，痛死了，瞬间又重生了，一层附在身上的茧脱掉了，好像还有点潜在的兴奋。几天后，我觉得身体有了点力气，那就练功吧。练完了动功，那就学法吧。捧起转法轮，头脑中一个清晰的念头，这要死了，就学不到法了，真后悔自己没好好学，20多年了，也没学明白，一遍都没背下来，真后悔。以前断断续续背到第三讲，从第四讲开始背吧，我开始背法，同时增加练进攻时间。我现在觉得，如果不修炼，遇到这次的病魔我就死掉了，因为我修炼了，师父替我承担到我能过得去，剩下这一点用来提高悟性，过关的同时消去剩下的这点业力， 也看我对法是否坚定，我却因为心性提高不上来，走了去医院的弯路。也许是我还有那么一念对法的不舍，面对我的信念和选择，那个病魔没了索命的理由。师父的回天法力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，那个不治之症的病魔消失遁形。从2018年9月到现在，我的身体在恢复，每天背法能练一个半小时动功，静功最少练两个半小时，最多到过四个小时。我这么差劲，师父还这样珍惜我，慈悲保护点悟。此刻我泪流不止，不争气的弟子叩拜师尊。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父给我延续下来让我修炼的，我要把握好自己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清洗党文化毒素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30号。能够活着走出邪党的黑监狱，我很为自己自豪，觉得是个斗智斗勇的奇迹。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被邪党文化毒害的离邪物不远了。同修找到我时，我正躺在成绩簿上沾沾自喜。同修庄严肃穆，我一下子看到了差距。我不该是常人中的英雄，我是大法修炼者。我开始大量学法，不断的学，不断的学。在这过程中，我才发现自己中毒多深，同时我也在法中不断地被洗净，洗净。我在一家服装厂找了一份工作，当车工，生产线上是流水作业。他们的惯例是，车工在上一个工序那里自己去把货领过来，车好后放在旁边的流转筐内，下工序的人自己来拿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总是把车好的货给下工序的人送过去。那天我时间紧，未赶上12点发正念，我没有给送去就走了。下午刚一进车间，那人劈头就问，你怎么不把货给我送过来？看起来还很生气。我愣住了，我帮了他这么久，他不知感谢，反倒依赖上了，还怨上了。我没吱声，默默坐到自己机器那儿干活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你没吱声，你心里很坦然。我警觉起来，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坦然，而是一种愤愤不平，还夹杂着失落感。我再向那个感觉的深处看去，我发现自己很希望别人说我好，我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为了别人好去做的这件事。我在潜意识中有求回报的心，我那个心里不平不就是妒忌心吗？转法轮中，你没吱声，你心里很坦然，这句法持续浮现在意识里，师父要点醒我什么呢？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自己当时的面目表情，不屑一顾，紧接着脑中出现一念冷战，那不是争斗心吗？隐藏很深的争斗心，表面上不跟你干，心里却较上劲儿了。我不理你，看你咋样。我开始追溯这颗心的源头，在黑监狱的情景跳出记忆，狱警与包家采用各种办法对我展开攻势，几个回合下来蔫儿气了，于是突然变换花招，把我单独关在顶楼，不让与任何人接触，只让两人守着，也不允许那两人与我说话。我突然觉得像置身旷野，同时感到一下子失去了着力点。那时我没及时向内找，修去争斗心，反倒与他们较劲儿。你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你，就这样僵持着，还觉得自己忍耐力强。几年时间就这样耗掉了。 那可是师父给我们讲真相、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呢。我不但没修掉这颗肮脏的心，还把它强化，并因为掩藏得很深而被保护了下来。这时我也隐隐感觉到我对前夫的怨恨也是如此。在我被迫害很严重，深陷黑窝时，他离开了我，并与别人组织了新的家庭。当时我有点接受不了，但很快他就淡出我的记忆。我觉得自己把这个情早放下了。此刻才明白，其实有情无情都是在情中。真正跳出情，那是慈悲的状态。我们今生结为夫妻，并且他也曾学过大法。我们之间结的是圣缘。他如今现在人中，心智迷失，我当千方百计地救他，怎么能不理他呢？我突然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从黑监狱出来后，讲真相效果很不好，每一次出现的情形基本上差不多，就是我刚一讲，对方就默默走开，什么话也不说，不说好，也不说坏，就走开。原来是我内心隐藏的争斗心和怨恨心在间隔着众生得救。有一天我走在街上，遇到了一位退休的老教师，他与我父亲很熟悉，知道我的一些情况。寒暄两句后，他很认真地说，你得感谢某某党。我一听就觉得特别不入耳，但我还是稳住自己的心，很平和地与其问，您说说看为什么。他说，某某党把你放了啊，他要不放你，你不还在受苦吗？我说，他制造冤假错案，把好人关进监狱，是不是该清算他呀？他的脸色马上有些不自然，你可别那么说，他都把你放出来了，你就该谢谢他的。我心里特别难受，可怜的人，这不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状吗？我那高高在上的怜悯才冒出点尖儿，我立刻警觉起来。想起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，因为师父讲了，在你人生中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你只要是走入这个修炼的集体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为了你提高的。为什么让我听到这样的话？那肯定有我必须修去的东西。那是什么呢？一直以来，我对监狱里那个唱红脸的颇有好感，因为他不像别人那样明目张胆的迫害，他总是笑眯眯的，还不时给我点小恩小惠，甚至有时还给我经文看。久而久之，我对他生出感激和依赖之情，有时竟然不由自主地配合他的要求。此时，我一下子清醒过来，原来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是我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说实在的，当时我并不是那么糊涂，一眼就识破他的伪善。可他允许包家给我看师父的经文，我就心智迷失了。有时他们会拿出半天的时间来讨论一段经文，我明知道他们在胡说八道，我也不吱声。当时有个狡猾的念头，先忽悠他们一下，自己能学法就行，管他呢。回家后，我看转法轮，看到附体问题时，有一行字特别凸显。我也不想修炼，我就想发财，有钱就行，管他呢。以前读到这儿，就觉得那人好糊涂。此刻我无地自容，我比那人还糊涂啊。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这是对法最大的不敬啊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大宝光》中说，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看人心怎么样，有些心不去，连佛都敢出卖的，这是小问题吗？是什么心促使我这样表现呢？这时脑中出现一念，修炼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我，做什么事都是从我出发，转一圈又回到我，只为自己能学到法，也不管当时的境况是否在亵渎法，也置众生的安危不顾，抱着这么肮脏的心能学到法吗？有好几回我甚至还暗暗洋洋自得，别看邪党逞强，还是被我耍了。 现在通过学法才明白，共产邪党的终极目的就是毁人，他不光毁人肉体，更是毁人灵魂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他目的非常清楚，就是要把中国人思想行为搞成像垃圾一样。一个修炼的人变得很狡猾，那不是与真善人背道而驰吗？那不是很危险吗？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在师父的眼里，你们的一丝一念呐，你们的一个举动啊，我都能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。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，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，我喜欢那些淳朴的，脚踏实地的。也希望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，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，不要在处事上、为人上收获太多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那个环境下，很多大法弟子啊，在那个被扭曲了的人性关系、被扭曲了的人的行为和扭曲了的思想方式，在那样一个社会中，谁都很难免受他的影响。虽然大法弟子得按照大法去做，可是你出门遇到的就是常人社会的这样的人际关系，整个社会都是扭曲的，那你也得那样去做，久而久之也就混同在这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当中了，甚至于思考问题的方式，习惯了人这种生存的方式，也就觉得就是这样了。邪党扭曲人性，把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复杂，但我们作为修炼的人，在法中修，就能及时修正自己。有时我那个自我保护的习惯会自动起作用，比如讲真相的时候，会用人的办法去讨好别人，说话言不由衷，使得自己做的事显得不那么神圣，达不到救人的效果。我一定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的同时，多讲真相，多救人。个人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